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再一次借着
主你的话语啊，来啊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够听的耳，真的是能够啊将主你的话语啊听到我们心里面，真的成为啊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你来带领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跟第四章，第三跟第四章阿摩斯书。那么在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过，在阿摩斯的第三到第六章里面，那么包含了三篇的信息啊。那么这是一个大致上的分法，其实呢啊，这三篇的信息应该是集中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章的十七节里面。那么这三篇的信息，每一篇的信息都是以当听作为信息的开始。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开始呢，阿摩斯他主要的就是要来提醒听众，他们所要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他们不只是在听一个人在讲话，他们是要来听神的话，因此呢他们都应当好好的来听他所传的这个信息。因为啊，听不听神的话这件事情呢啊，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啊重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关乎到他们是否能够蒙福，或者是他们会受到咒诅的啊这样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更何况在这里，这个听这个字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啊，所以中文和本圣经把它翻译为当听哈，那么是啊有它的意思啊存在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先知所传的信息呢啊，并不是以色列民他们可以听或者可以不听的一个信息，乃是他们所都应当要来听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来看这个第一篇的信息，是在阿摩斯书第三章里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跟第二节。好，在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那么在这里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啊，是谈论到有关于啊以色列跟神啊之间的一个独特的关系。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跟以色列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关系，因着这个独特的关系哦，所以来审判他们的啊。那么我相信啊，神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关系呢，那么我们都已经谈过很多遍哈，在这里我们稍微再啊复习一下，这里神跟以色列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一个就是救赎的关系，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给拯救出来。那么神的这个救赎呢，不但是要让他们可以脱离埃及啊奴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呢神也要让他们跟埃及完全的分割开来。那么这个救赎灵的意义来看的话，那么神不但是要他们离开罪恶的世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且呢神也要他们不要再做这个罪的奴仆啊。那么这就是第一层的关系，救赎的关系。那么除了这个救赎的关系之外，在这里还谈到另外一种关系，就是拣选。在这里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那么这个认识这个字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在这些先知书里面常常用到这个字哈。这个字是指中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神说在地上万族中啊，我只认识你哈，神只跟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哈。所以呢这个就是神的拣选。我们看见啊，以色列人他们的确有一种好像得天独厚的一种地位哈，但是他们之所以啊被拣选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地上的万族都还要好啊，这只能说是神 啊，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但是神拣选他们也有他的目的存在哈，神拣选他们是要让他们啊去影响万族的人，是要他们去啊向万族的人做见证，啊让万族的人也能够因着他们的缘故来认识神，来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能够从神那里得福啊，所以啊神拣选他们啊。他们有一个特权，但是他们也有一个责任啊，存在那里。那么除了这个救赎跟拣选之外呢，啊，神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个立约的关系。那么这个立约的关系啊，从耶和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耶和华是啊神跟他们立约的一个名啊。那么这个立约呢，跟我们一般的立约不一样了。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立约不是双方都同意然后才做的一件事情，这个立约的关系是神提出来哈，提出来主动的提出来，主动的跟他们立约，但是不需要经过他们同意哈就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么神跟他们立约的目的呢，是要让他们能够因为守这个约而蒙受神的祝福啊。但是如果人不愿意守约啊，不但不能领受神所要赐给人的福，而且呢也会受到啊神的惩罚，因为他们破坏了这个立约的关系，因为破坏了立约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就会受到神的审判哈。那么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啊好像不太认识他们跟神有这样的一层的关系啊，他们以为神拯救他们，那么神就不会审判他们啊，他们认为神既然拣选他们啊，又认识他们，就是说靠着这一层的关系，那么神总该在他们犯罪的时候好像就放他们一马哈。但是即使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那么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哈，没有错，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啊，我们常常人是啊，靠这个关系来解决一些问题的哈。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人开车啊，被开了罚单，我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在台湾或者可能在中国哈，如果你有什么好关系的话，那么这个罚单呢，很容易就解决了，对不对？很容易就被取消了哈，就不用罚了，也不用到法院，也不用缴费哈，什么都不用做哈，这个有关系，那么很容易就解决了啊。有些人可能闯祸了，但是如果他有什么关系的话，他很快的啊就又被释放出来了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拣选人啊，不是要给人啊有一种可以任意而为的这样的一个特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啊拣选他们，并不是说好像给他们一个护身符，他们可以随意犯罪不会受到刑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拣选他们，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反而受到更重的刑罚。那么这是因为他们明知故犯，所以明知故犯呢罪加一等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选民他们有啊特别的权利，但是在这里他们也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啊。作为神的选民，不但可以从神那里蒙受祝福，而且啊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就是要为神来做见证，让人可以借着他们来认识神，可以将荣耀来归给神啊。我们知道神说过哈，他多给谁也会向谁多取，那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如果认识神的人犯罪的话，那么就是一件更让神啊更让神伤心更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越发的要来追讨以色列民的罪啊。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跟神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关系，但是他们也是啊，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可以免去他们的刑罚。相反的，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与神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关系啊，他们要受到神更多的管教哈。那么，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也是神的他公义的一面，他不只是有慈爱的一面，他也是有公义的一面。所以我不知道当你读这个小先知书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读起来都差不多一样，看来看去就是罪、审判、慈爱，就是这三个方面，看起来是都是很像，但是其实每一卷书都有它强调的重点。所以当我们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去看神的慈爱。那么在读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呢，那么就我们必须要特别去看神的公义，神的公义，这是他特别要强调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好像天灾人祸的发生呢，那么并不是都是撒旦魔鬼的攻击，有时候是神给人的一种的管教。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都当作是好像是撒旦魔鬼的攻击或者是其他人人的攻击，因为许多时候神是借着这些事情要让我们人能够去反省。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这些事情不去反省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神的管教里面那么学到一些功课。那么在这里以色列的人也是一样，他们遇见了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去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没有改进没有改进。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更详细的来谈。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来自省看看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其他的因素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好像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反省那么这个就会错失神给我们反省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是必定会管教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些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一些的反省。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阿摩斯书第三章的三到八节的经文。那么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八个比喻那么这八个比喻到底要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三章的第三节，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这个同心跟同行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看来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对当时的人而言呢，这件事情的确是有关系的。同心跟同行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那么在道路上呢，通常都是人烟稀少的，所以呢一条路上可能没有什么人在上面走的，所以如果有两个人一同走路的话，那么这个两个人一定是事先约好了，所以他们才会一同的走在同一条路上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要碰巧发生一件事情，就两个人碰巧在同一条路上行走，而且一起走的话，这种情况是非常小的不像我们住在湾区或者住在台湾或者中国香港我们很容易就碰到认识的人去买菜的时候去 shopping 的时候去办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很容易就碰到认识的人，那两个人就走在一起就在聊天但是在当时代情况不是这样所以两个人会一同在一条路上走路，通常呢他们都是约好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三章三节，我们可以解释为两个人若没有约定，怎么会一同走路呢所以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因跟果的关系因为他们有约定，所以他们才会一同的走路。同样的三章四节说到，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就是说 狮子叫啊，一定有它的原因的，有一定原因，所以这里存在啊，它叫是原因哈、啊。那么啊，它的原因一定啊，它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哈、啊，它叫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那么三章第五节又说到，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啊、哦，那么这是一个捕猎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哈、哦，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陷阱嘛，才能够啊让这个鸟才能够让这个鸟啊陷到陷阱里面。那么这个鸟这个陷阱，除非有东西掉到这个陷阱里面，不然呢，这个网它不会自己啊跳起来的哈、哦。所以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一些现象。第六节又说到，城中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哈？哦，那么吹角呢，就是有事情发生了才会吹角，所以呢，有什么原因发生，有发生的原因，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所以他这里就要引出这个以色列当中有这个灾祸的发生呢，也是因为耶和华所降的灾。所以那么第八节讲到，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那么这个又要引出这个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这件事。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些比喻呢，有一连串的这种因果的关系啊。他从这个因果的关系要让我们来看见，就是说阿摩斯先知阿摩斯他所传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如果没有神的指示，那么先知他就没有办法来发这个预言啊。在这里我们都知道，阿摩斯他是个牧人，又是个修理桑树的人，所以当他出来传讲这个啊预言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质疑啊他的身份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阿摩斯他就借着这些生活上很明显的一些因果关系的现象啊，来指出他是因为有神的命令，所以他才能够来发预言的。而且当神发预言的时候呢，那么神所发的这些预言都是要成很快的成就，很快的应验，所以这个审判也是必然要发生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跟第十节哈，在这里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审判啊，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但是审判呢，就必须要有见证人，有见证人。在阿摩斯的时代，我们看见，当啊先知以赛亚起来发预言的时候呢，他对犹大人发出的这个预言呢，他是呼叫什么来做神，做这个见证人呢？是用天跟地啊，他呼叫天跟地来做见证人。那么在这里，神借阿摩斯所发的这个信息呢，他是召唤这个亚实图跟埃及啊这样的外邦人来控诉以色列人的。所以第三、第九节就说到，要在亚实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说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要这些外邦人来看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恶事啊，他要他们来见证这些神的选民他们所做的不当的行为。那么其实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哈，这就好像今天如果你叫土匪来审判那个犯罪的王子一样，或者说你让一个囚犯来审判犯罪的法官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同样的，今天若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指证信徒所做的这些犯罪的事情，那么这也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只要有基督徒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呢，那么很容易就被别人用放大镜来看哈。 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些稍微有知名的一些传道人，他们陷入最终的时候，常常就被新闻媒体给炒作，然后大肆的加以报道，并且成为人茶余饭后笑谈的一些的内容。那么从这里的第九跟第十节经文里面，我们很显然呢可以看见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们当时在以色列中有欺压贫穷的事情发生。那么如果按照摩西的律法上来看的话，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些贫穷的人呢？他们应当要去帮助他们的，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去帮助他们，反而呢欺压他们，抢夺他们的财物啊，所以为自己积蓄财宝。所以他们这种自私自利没有怜悯的心肠呢，那么就会受到神的这个惩罚。所以接下来三章的十一跟十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神对以色列的审判这个审判是非常彻底的。虽然这里好像提到他们得救但是他们有没有得救呢？他说他们得救好像是牧人从狮子口中抢回的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你想两条腿或者半个耳朵能做什么？这个就是死了嘛，死了就死了。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其实呢只是牧人要借着这两条羊腿或者是半个耳朵来向主人交代说，这个羊不是我偷的这个羊不是我把它弄丢的，是被野兽给吃掉了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的命运就是如此他们没有办法逃脱神所命定的这个审判。不但如此，而且当这个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避难所可逃的。所以十四节他说，我逃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逃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那么在这里祭坛的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祭坛的脚原本呢是祭司他们在献赎罪祭的时候，他们把那个赎罪祭的血涂抹在上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变成呢是罪犯逃去那里可以得到庇护的一个地方他们有些的犯罪呢，他们犯罪之后，他们逃去那里抓住祭坛的脚，他们就想别人不会把他们抓出来所以他们就可以逃过一难。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说到时候呢，连这样的一个祭坛的脚都会被砍掉砍下来。那么这就是表示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庇护的，可以让我们限免于这样的一个灾祸的。那么这就是这个先知所传讲的第一篇的信息。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篇的信息是第四章的一到十三节。那么在这一篇的信息当中讲到以色列人之所以受审判的一些的罪行，那么在这里最主要列举的三方面的罪行。第一方面的罪行是在经济上他们欺压穷人欺压穷人。所以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压贫寒的，压碎贫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 在这里巴山这个地方呢，原本是加利利以北的一个高原，那里呢是一个很好的草原，所以呢可以饲养这个牲畜饲养的非常好，所以巴山是一个农牧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巴山的母牛呢，就是用来形容富人的妻子。那么这些富人呢的妻子，他们贪图享乐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享乐的原因呢，并不是他们用正当的手段所得来的，乃是他们借着他们的先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家主用欺压的手段，从贫穷的人身上所压榨出来的，他们拿这些的东西来享受。那么即使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现代社会里面许多富有的人欺压穷人的事情时常可以听得到老板压榨劳工的事情也是时有耳闻的事情。那么许多富有的人其实已经非常富有的，但是呢在面对这些贫穷的劳工的时候，也常常剥削他们，为自己谋求最大的这个福利一点也没有为这些贫穷的劳工来设想。那么神在这里他就是要审判这样的人审判这样的人。所以神在这里对当时以色列的审判，他记载在这里四章的二到三节，他说：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这里说到用钩子钩去，好，这是对我们而言好像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其实他们赶牛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用这种方法他们就是用钩子来钩这个牛群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将来其实已经是对我们而言已经是过去式的，对当时的人而言先知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就是他们将来呢就是会遭受到这样的不人道的一个待遇，他们会被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被掳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在这里这就是神对待当时那些在经济上欺压贫穷的那些人的一种的方法。那么他在这里形容这些有钱的妇女他说是巴山的母牛，他并不是说好像他们用来讲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像肥肥胖胖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按照当时做牧人的一个经验来谈论这些事情因为当时的巴山的母牛他们的确呢是吃吃喝喝吃得肥肥胖胖的但是过了不久，将来呢这些吃得肥肥胖胖的巴山的母牛呢，那么他们就是要被送到屠宰场去被宰杀。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明当时的那些的富婆，他们因贪酒好食这些事情他们也吃吃喝喝，像巴山的母牛一样，所以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在这里他们被掳的方式就跟这些巴山的母牛他们被带去屠宰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么这件事情，当亚述人来侵略以色列的时候，那么亚述人将钩子钩在他们的鼻子上，钩在他们的下嘴唇上面用这种方式把他们掳走有些人就被屠杀。那么这就正应验了神借着先知阿摩斯所发的这个预言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是从城门口出城门的，他们是从城门的破口 被带走的，一直走到哈门这个地方。那么哈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呢不是很清楚哈，所以啊有很多种的讲法，有的人说是亚述的一个山名啊，有的人说是指黑门山，有的人又说是指粪池或者是乱葬岗，也有人说是撒玛利亚东北120公里外，哦，终年积雪的一个雪山啊，所以到底是哪个地方啊，已经比较难以考证了。不过不管如何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件事情的确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发生了。当亚述人来的时候，将以色列人掳去，那掳去的大部分呢，都是那些贵胄，都是那些富有的人，都是那些有记忆的人，反而许多贫穷的人呢被留下来了，没有被带走。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应验在这个历史里面，神借阿摩斯所发的预言没有落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第四章第四到第五节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讲到以色列在宗教上的虚伪，刚刚是讲到在经济上他们压榨穷人，那么在这里讲到宗教上他们的虚伪。所以四章四到五节说，以色列人呐，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对宗教事务的殷勤，他们有多么殷勤，每日献祭，每日都去献祭，我们今天都没有每天来教会，每三日就献十分之一。那么这种做法其实比法利赛人更厉害。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摩西在律法上的这个要求了，但是事实上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只不过是一些宗教的形式，他们就像那些假冒伪善的这个法律赛人一样，那么不但不能得蒙神的喜悦，在这里还说他们是更加的得罪神。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会更加的得罪神呢？在这里说是因为他们只是按自己的喜爱去行，我在这里他们按自己的喜爱去行，他们不是按照神要他们做的方式来敬拜神。好，那么这里我们从这里怎么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喜爱去行呢？在这里说到他们献有效的祭，那么其实这是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是律法上所禁止的一个事情。但是有效的祭，为什么献有效的祭呢？因为他们有些的献祭之后呢，是他们自己可以吃的，有效的东西比较好吃，没有效的东西不好吃，所以他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来献这个祭。另外呢，他们借着献祭来向别人夸耀自己的敬虔。好，在这里说到他们把献祭的事情宣传报告给众人，好像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来献祭，好像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来奉献一样。好，像这样的事情是为了要得人的喜悦，是要得人的称赞。好，所以他们这样来到来献祭的时候，就反而是让神更加的不喜悦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所以这就是说明他们为什么是更加的加添自己的罪过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好，他们是按照自己所喜好的去行，所以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不但增加了这个假冒伪善的这样的一个罪过，而且他们也增添了他对神的一个不敬。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们还不如不这样去做还更好。所以我们也这样的事情也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也是一个警惕，我们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来敬拜神的。我们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做侍奉的？我们是要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悦呢？如果我们是讨人的喜悦，那么就像这里所说的，就会更加的加重那么神对我们的这个不喜悦。所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那么在这里除了讲到这他们在经济上压迫穷人，在敬拜上他们有假冒伪善的事情之外呢，在这里还谈到他们对神的管教的这种漠视，就是他们好像没有看见神对他们的管教。所以接下来四章的六到十一节，阿摩斯就列举了一些他们漠视神的管教的一些实际的例子。那么在这每一个实际的例子的结尾呢，他都说到，你们能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竟然对神的警戒呢是不理不睬的。那么想到这里我也不免想到这个最近在台湾发生的这个88的水灾的这个事件。那么不只是这个事件。其实在世界各地最近也都不断的在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的事情发生。那么我相信这些事情的发生呢，绝对都不是一些偶然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确实的了解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一个世界。所以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是很无可避免的事情。那么如果要不要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只有到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因为那时候才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我相信神还是继续的借着一些人看得到的一些的方式，在提醒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是一个罪恶的世代，在提醒人为什么还不悔改来归向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轻忽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绝对不能漠视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作为神给予我们现代的人的一种的警戒。所以不只是给当时以色列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些的警戒。第六节就讲到，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能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这里使他们牙齿干净，并不是说神给他们免费洗牙，所以他们牙齿就洗得很干净，不是这样的事情。在这里说到他们牙齿干净，是表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所以呢，没有东西塞在牙缝里面，牙齿当然很干净。这是说明一种饥荒的景象，饥荒的形象。这是神用来管教他们的一种的方式，就是借着饥荒来提醒他们。那么除了饥荒之外，我们还可以看见神借着旱灾来管教他们。所以第七跟第八节就说到，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能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也借着旱灾来提醒他们，来提醒他们，警戒他们。但是他们能不归向神，这是耶和华说的。除了旱灾之外，在这里还讲到有农作物的毁坏。所以第九节又说到，我以旱风梅难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这个茧虫是蝗虫。 你们能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那么我们看见啊，神也借着这些啊农作物的毁坏来提醒他们，他们犯罪得罪神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仍然不悔改。好，那么除了这个农作物的毁坏之外呢，在这里还讲到瘟疫。所以第十节上半节说，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好，本来他们如果照神的话去行的话，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不会降在埃及，像降在埃及的这样的一个灾害。但是在这里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所以神降一些灾害，就像神降在埃及上的灾害一样。那么接着他就讲到战争的事情，神借着战争来审判他们。所以十节的下半节说，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失守的臭气扑鼻，你们能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也借着战争来提醒他们，来提醒他们，来管教他们，好，让他们要回头。但是他们能不归向神？好，最后第十一节，神说，我请护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请护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能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经文好像是当初神啊派天使去毁灭啊索多玛、俄摩拉的那种啊的景象。那么具体是什么事情啊，看不太出来，但是这的确是神的一个咒诅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经过这样的一个管教之后，他们就要像啊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啊。什么是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哈？就是说啊，这个一方面我们看见神还有一点点的恩典哈，把他们从火里面抽出来，但是呢所剩不多哈。这就是讲到一些只有一些的渔民会得救哈，在这样的一个管教里面，只有一些的渔民会得救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即便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还是没有回转归向神哈。那么其实在这里所说的这些的灾害呢，都是以色列人违反了他们与神立约的这样的这件事情所造成的结果。那么这些的事情其实在利未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那么神都已经早早就已经告诉他们，当他们违约的时候，这些的事情都是会发生的，但是他们啊没有听进去啊。所以其实当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要想到，那么是他们违背了神与他们所立的这个约，好，他们就要赶快的回转来归向神。但是他们看见了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还漠视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们根本不把这些事情跟他们与神违约这件事情的连在一起，他们没有悔改啊，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么你想神会怎么样来对待这样的他的选民呢？在这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在这里讲到预备迎接你的神好不好呢？预备迎接神这件事情原本应该是一件好的事情，原本应当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情。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就是在等候这样的一个日子哈。但是在这里似乎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在这里预备迎接你的神呢，在这里我读起来的感觉呢，就好像今天有学生在学校里面做错了事情，老师屡次劝他，他都不听，之后呢那个老师会怎么跟他讲呢？老师就跟他讲说，你预备迎接你的校长哈。在社会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警察可能跟你说你就预备迎接你的法官，就像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预备迎接你的神其实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德性如果他们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他们怎么样可以来面对这位神，他们怎么样可以来面对那位创造山造风，将他的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称为万军之耶和华，这位神他们怎么样可以来面对这样的一位神呢？当然是没有办法来面对的。那么所以他们真的是要悔改，预备自己的心来面对神，不然的话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我们也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当神借着我们周遭的环境借着今天在世界上各地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让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邪恶的时代的时候，那么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是否有做一些违反神的心意的事情，我们是否有得罪神的一个地方我们应当要预备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迎接我们的神，而不是好像一个做错事的人要来迎接神的面，那么我相信那不是一个很愉快的经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没有，我们没问题。预备迎接神，第一就是说我们要来信靠神我们要跟神建立一种关系在这里说到是认识神，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跟神建立起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是靠着信靠他来建立的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信，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对付罪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看看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有的话那么就需要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那么这是两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更积极的，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要去帮助别人能够来认识神，我们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这些也都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这样去做所以做这些事情也可以预备我们来迎接神所以信靠如果有犯罪要悔改，然后要去带领人来认识神，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些我相信都是我们可以预备自己来迎接神的面的事情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实在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主，你也是拣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主你的面前，求主让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愿意时常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来省察自己，看看我们是否有得罪主你的地方，以至于我们真的如果发现我们有得罪主的地方，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真的是回到主你的面前来，求主也给予我们除了主我们感谢你，除了你给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权利之外，我们也感谢主也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能够将主你的救恩也能够传讲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主你的人，以至于他们也能够 啊，跟我一样蒙受神你的祝福啊，主啊，求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啊因着主你的话语啊，我们来警惕自己啊，我们也愿意遵照主你的旨意而行，也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等一下还有啊敬拜，还有其他的活动的时间，主你自己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一切的聚集，一切的敬拜，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